走喽，拜拜。
嘿，已经开出去了，你被录进去了，
哦，真的吗？
真的。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阿龙，我是厂牌主理人阿龙。
欢迎收看《Gamer 龙底家》。
那你是什么？
我是意涵。
哦，你没有一个 title 吗？我现在
没
是厂
有。
牌主理人了。
你都加的太突然，没有先跟我套好。
哦，那你是我们战队的第一号队员。
是吗？
嗯，你可以当红色。
我可以当场外的评论员就好，就是坐在旁边吃瓜的那种。
好，好像也不错。
对。
好，那我们今天一样，就先从，其实今天只有一折，所以我就很快的讲一下。
哦，今天不是走以往的那种模式。
没有，今天就是一折，就是我们高速分享一下，
好。
就是先从 short 内容开始。好，那今天要分享其实是就是搞笑诺贝尔奖，但是跟游戏有一点点关系，所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折。好，那我就一分钟快速讲解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搞笑诺贝尔奖在讲什么。那这次主要研究的主题其实就是他去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到底是运气比较重要还是努力比较重要这一个大哉问。那他们做出来的研究结果呢，就是他觉得运气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努力大概只占1%而已。他们其实就是设计了一个游戏，他们在一个棋盘上面放了1000个代理人，然后设计了红点跟绿点两种不同颜色的点，然后红色代表不好的事情，绿色代表好的事情。然后呢，这1000个人会随机被这些小点点碰到，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的钱就会翻倍；你碰到坏事的时候，你钱就会减半。所以呢，在这一个实验之下，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有些人的个体素质比较高，然后有些人个体素质比较低。然后如果你是个体素质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你碰到绿色点点，你的钱就会获得更多，因为你努力比较，你是比较努力的，所以你获得比较多的钱。然后呢，在这个结论之下呢，就是其实努力才是比较重要啊，不是啊，其实运气是比较重要的啦，
哦，
就是运气其实占了你整个人生当中成功几率的99%。然后如果想要看到我们更多的讨论的话，请直接订阅追踪我的频道。好了，我们 short 录完了。
你有练习过吗？
没有，
感觉很顺，很像是偷偷自己练了3遍
没有，
一样。
因为这篇我认真看，跟之前不一样。
哦，
这篇
你
是
之
我
前都没有认真
没有
看。
认真看，我都在乱念而已。
好，然后呢？就只有这一篇
对，我
吗？
们今天就是来深度探讨这一篇。
好哦。
你们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兴趣的？
这件事情感觉是我们常常讲的、常常聊的内容。
有吗？
有啊。
但是有人做成研究了。
哦。
就是其实呢，好，那就我就先来讲解一下，就是这个完整的整个内容，它到底是做了什么？其实跟刚刚讲的那个快速版的蛮接近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做了这个模型啊，就是你是到底是天才还天分比较重要，还是运气比较重要，还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选择比较重要的这一种一个大哉问。然后他就设计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游戏，你看它这上面有一个棋盘，然后它上面有很多黑色的小人。然后这些小人就代表不同的人嘛，然后他就是一开始先给每个人10块钱，然后这个10块钱你就可以把它换成任何一种，就是经验，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等级，或是你人生当中的成就，或你就单纯当它是真的钱也可以，就是你想要获得更多东西的话，就是或者是你想要追求你学术的巅峰啊，或是你想要做一个什么，可能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就是你的梦想当中你的那个，就是要累积的东西，譬如你可能要累积金钱、累积你的财富、累积你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就它是一个累积值啊。然后它就是一样，它刚刚的一样，它有2个不同的点点，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绿色的，它就代表说你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不同的事件，就是任何的一个选择，你任何的事件发生在你身上，它都会是一个，要么就是好的，要么就是不好的嘛。它就是它目前没有中性的世界，就是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对你的人生带来一定的程度的影响。譬如说你今天早上到底要吃就是咖啡牛奶呢？还是你要去买一杯豆浆呢？就是不同的选择。那你有可能买豆浆就买到坏掉的豆浆，然后你肚子就拉肚子，然后你可能下午的会议就毁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你做不同的选择，或是不同的事件遇到的时候，它都会对你人生造成一点点的影响。然后它呢，整个事件的总数是人数的一半，也就是会有500个事件，然后其中红色跟绿色再各一半，所以就是会有1000个人，500个事件，然后500个事件里面又有好的事件250个跟坏的之间250个这样子的一个棋盘，就分布成长成像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所谓的才能，它就是有把才能做了一个标准化，就是是0到1之间，就每个人的分数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你可以想说，就是他比较笨一点，反应比较慢一点，或是以体育 表现来说，就是可能他的体力比较差，他可能就是残废或者少一只手，或者是他可能比较好，有可能就是他就是记忆力特别强，反应特别敏捷，然后或者是体力特别好，这些都是不同的残，你就看定，你先定义你前面你想要什么样的成功，然后再去看后面这个才能是代表什么。所以他反正总之他用一个参数代表才能这件事情，然后他把平均值设在0.6，标准差是0.1。意思就是说，平均这里面每一个小人的能力值都是0.6，平均下来。但是有些人比较高，有些人比较低。然后每一个差是0.1，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是0.9，有些人是一，然后有些人可能是0.1，就是不会有0.15、1.67这种数字啊，这样子。好，他就是把这些事情设完之后呢，他就做了这场游戏。这个游戏玩法是这样，人是不会动的，就是那些小人在棋盘上面是不会动的。但是这些事件会移动，然后他每次会移动2个，然后这个事件如果移动撞到那个人呢，那个人就是会遇到那件事情，就是有刚刚说的绿色跟红色嘛，或是擦过他也算，就代表说只要有差不多碰到就可以了。就是譬如说你就是他移动2格嘛，他经过他这样也算。那如果一个绿色事件碰到他的话呢，他手里的钱有机会就会翻倍，然后这个发生的几率就是才能值。就是我碰到一件绿色的事情的时候，我手上的这个东西有机会会翻倍，因为这个你碰到的好事不一定跟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有关。譬如说你碰到一件你赚了很多钱，但是你想要的目标是想要成为学术界的大佬，那这件事情跟你赚很多钱是没有正相关的。所以是你有才能就有机会让这些事情可以让你钱翻倍。所以它定义上就是说，因为有才能的人，你在获得幸运的时候，幸运的机会的时候比较容易抓到它，就是你也比较好理，就是蛮好理解的嘛。就是你是一个比较有天赋、比较才能的人，在遇到机会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把握这个机会。但是呢，如果你是碰到红点，这件事情就是不分你的天赋，一定会把钱扣一半。原因就是因为你再有天赋，你被车撞，你还是会死掉。就是遇到坏事的时候，天赋这件事情对你的就是坏事发生不会因为你的天赋就变得伤亡比较轻，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遇到坏事的话，钱就是直接减半。但是你遇到好事，你要再经过一个几率去计算，说你的拿到好事的有没有机会让你的钱翻倍，还蛮符合现实的吧？就是听起来啦，就是他做了一个很简化的这样的模型。然后呢，如果你从头到尾没有，就是你没发生任何事件，就是那个没有红色也没有绿色的来撞你的话，那钱就不变，就还是10块钱。所以呢，他就开始跑，然后就一直 run，一直 run，一直 run，然后呢？所以说，他每一回合他会走2步嘛，就是那个小点点都会从某个方向走2步。所以他就是先假定说，那好，我们从开始工作一直到退休，以现在25岁出来，就是你可能读了研究所出来，那到底退休65岁，总共奋斗了40年。那你这40年来，总共会移动这些运气80次，因为一次会移动2步嘛，所以总共会移动80次的情况之下来计算成绩，看大家手上剩下多少钱。那这个刚刚说钱有可能代表是他的天赋或者是任何成就，就看出那理论上来说，这个钱拿到越多，点数越多人，代表说你可以得到成功的机会就是越大，就你越趋近于你所谓你自己定义的那个成功嘛。好，接下来他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 run 完之后呢，他发现财富就很趋近于80/20法则，虽然我个人很讨厌这个法则，
为什么？
因为。对于我们这些研究数据人来说，78%就是78%，78%跟80%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很多80/20法则会被滥用的原因，是因为，譬如说78%对22%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就说这就是80/20法则，没有，我就觉得不是。有更严重一点，有人会说75%跟25%，这80/20法则啊，就觉得这不对。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这是这个说法啦。但是反正的确有这个现象存在，但是这个现象很容易被滥用，所以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常常看到这个就是被滥用的情况。但是事实上，现实世界的确有这个状况产生，就是以数学，就是以整个社会的财富来说，有前20%的人大约掌握了整个社会80%的财富。但是如果你进到20%之后，这80%的财富，就是你在这20%当中的80%又被前20%占据，就是在更金字塔顶端的顶端， 就是大阿中里面还有超啊，然后如果你再进到这 20%， 然后它又会再被 80% 才会被 20% 的人掌握。
嗯，
所以越顶端的那一个尖端就会一直被 80%、20% 一直瓜分瓜分瓜分瓜分瓜分这样。然后它做出来的这个模型非常非常的趋近于这个现实 社会统计出来的数据，所以才会被就是选为说，哎，这个还这件这个研究还蛮有趣的，就是搞笑诺贝尔奖嘛，就这个是有一点也理由，就是有一点科学基础存在，就是哎，的确做出来的模型好像真的可以这样套用哦。但是现实社会当然是更复杂，反正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带给大家看说他们做出来的实验结果。然后呢，接着他就看刚讲到最重要的，到底谁会是第一名，谁赚到最多的钱。如果 T 值越大，他每次翻倍的几率越高，他碰到的事情理论上来说，如果说努力这件事情或者才能这件事情是有用的话，那他理论上来说 T 值越高，他赚到的钱就应该要越多。
嗯，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表，右边是他的那个才能，然后这个垂直的纵轴是他赚到的钱。那你可以看到第一名这个哦，对对，这个家伙
最有才能的人
啊，不对，就这个家伙，这个家伙最多钱的这个人，
嗯，
他的才能大概在 0.6 多一 点，
就是一般平均数，
对，他只平均数他会多一点点，
嗯，
然后呢最有才能的这个家伙他赚到的钱并没有，
几乎是零，
就是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
嗯，
然后最没有才能的人赚到跟最有才能基本上没有差太多，
嗯，
然后但是这个人想说，哎，实际上最高的这一点是 T 等于 0.61， 是这样，就是平均值，
嗯，
所以平均的人，但不是才能，那就是剩下就是纯粹是运气，
嗯，
他就去做了一个分析，下面呢就是他把赚最多钱的人跟赚最少钱的人他们碰到的事件拉出来看，
嗯，
左边这张图呢就是 T 等于 0.61 这家伙他赚了最多钱嘛，就是刚刚上面这个家伙，这个噔噔噔最高点的那家伙，他总共经历了什么呢，他总共经历了8次幸运的事件，然后呢虽然这个几率只有 61%， 但是他每一次他都有确实的掌握到，就是运气来的时候他就 get 到了啦，
嗯，
就是哎，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机会，然后哎，你的能力值刚好符合就中了，你就上了，
嗯，
然后可能说哎，想给他换老板，然后什么哎，我要增资就中了，他就连续翻盘翻了8次之后，然后他就拿了超多钱，而且他一次他整个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不幸的事件，
也太幸运了吧，
就是一个
天选之人，
对，就是天选之人，他的能力值并不怎么突出， 0.6 就是一个普通人，
嗯，
一个 normal guy 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在经历好事之后他就拿到了最多钱。另外呢最衰的这个人他的 T 值其实蛮高的，是 0.74， 你可以说是基本上是 PR74 的家伙，应该没有，甚至 PR 值可能 PR85 左右了，这个家伙他就非常的衰小你看下面这个是他总共经历过的次数，然后呢以他这个经历的次数来说，他总共经历了15次的坏运，然后只有经历一次的好运，就是往上这个是好运嘛，所以你可以算说哎，他经历过一次坏事，经历过一次好事，然后接下来就是坏事坏事坏事坏事坏事，然后不断经历坏事，他连续经历了15次坏事，就导致于说他剩下的钱是最少，所以说他在经历过这个模型之后呢，他就说好，那我们科学家就说有可能是这个模型的次数不足，
嗯，
然后他们就做了100次，他就 run 100次，然后就 run 出来的结果基本上第一名的平均才能是 0.66， 比 0.6 稍微大一点，
嗯，
然后他又再去 run， 他又再 run 10000次，然后10000次之后他的第一名平均才能是 0.667， 还是 0.66 左右，
嗯，
就是不管他 run 了多少次基本上就跟那个图形是差距是没有太大的，
嗯，
就是实际上来说呢，才能这件事情跟你人生当中会拿有没有办法拿到那个成就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好，基本上就是这个实验它的全部的内容了，
嗯，
然后它其实后面还有说一些也算还蛮有趣的东西啊，就是它有说它就解释说假设如果你的才能比平均能高一个标准差以上，也就是 T 等于 0.7 的情况，也就是他已经是 PR84 以上的家伙了，
嗯，
然后他就看说那他们的成功率整体而言 是多少呢？而且它的成功的定义非常的宽广，宽松不是宽广，就是这些 PR 比 PR 水准高，就是我们所谓的可能是比较才能的人，
嗯，
他们成功的定义只要是你手上的钱比你一开始拿到钱还多就好了。
哦，
你给你十块钱，你至少要比，哎，还是不少，就是你至少要保持着十块啊，
嗯，
就你遇到坏事，你至少要保持好十块，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的成功率。大概走 32.05%， 就 32% 左右，
嗯，
就是钱可以维持一样，就算他们是很有才能的人。然后他下面还有其他一些就是更多的一些研究啦，
哦，
就刚刚那个已经是重点了，重点就是运气是最重要的事情，才能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他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像是政府补助上面，如果我们要补助每个人的话，要把资源丢在哪里。
嗯，
因为像是比较常见的补助方法，就会是你是第一名的，给你奖学金。
嗯，
然后我们就是补助那些精英，让精英变成更好的，就是去 push 那些有能力的人。他就去尝试去做了很多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补助方案了。
嗯，
就像是有些是齐头式的，就不管，就是你是假设是奖学金的话，我就是班上所有人平分。假设有3000块奖学金，班上有30个小朋友，一个人发100块。
嗯，
另外一个就是第一名拿3000块，就是。精英式就是第一名拿3000块，齐头式的就是每个人拿100块。
嗯，
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些折中主义的，就是什么给名列前茅的人稍微多一点，就是照比例分配的这种办法，更复杂一点，
就是年终的分配方式。
哎，对，没有错，就是跟年终的分配方式没有一模一样。
对，
就是哎，我们就是你这个拿什么5%嘛，啊，你这个调3%嘛，嗯，这个2%1%这样子，很复杂的那种。折中主义好像听起来很公平，好像一些计算方法，然后他就是用了一个辅助方法，最后一个是乱枪打鸟式的，我不管，我就他妈就随便抽，就是还是尾牙式的，
尾牙，对，
我就他随便抽，随便补助，就是那个钱全部聚
尾牙还可以加签，这个不行，
就也是跟加签也是一样，就乱枪打鸟，
嗯，
然后就是一样，不管是奖学金还是尾牙的钱，那怎样才可以让这个组织运作的更好？还是干脆我们全部收集起来，也不要抽了，大家就平均分一分啊。然后他发现的是，最差的状况就是精英式补助，
嗯，
就是给绩效好的员工更多的钱，这件事情对整个组织来说是没有帮助的，而且是有害的。
真假的？
真的？
为什么？
这有点难解释，反正结论是这样。因为他其实去算的是接下来这些人就是补助之下之后经历8个回合，那好还是讲一下好了，他就是继续把这个模拟run上去，他的游戏的玩法会变成说，假设是全部人都补助的话，就是每一次每个人会给1块钱、2块钱，类似这种方法，
嗯，
然后精英式就是只给表现好，就是前面的有些人表现比较好，我就去给他更多的钱，
嗯，
就是那个刚刚的游戏那个玩法，我们本来是叫他自己想办法嘛，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介入进去，就是每一个回合结束之后就会有一个发钱的阶段，
嗯，
然后发钱的阶段规则就是刚刚讲那几种，然后去看说在接下来这几种补助方案之后，那实际上来说这些人会不会成功呢，然后但是他们实际上做出来的答案是最简单的，每个人补助1块钱可以让成功率提升最多。
你说齐头式的？
对，
哦，
就全部人收回来，然后全部把钱平分下去，哎，大家都开心，然后可以让这个团体最容易达到成功。
嗯，
然后呢，如果是精英式的话呢，就是最差的，就是把钱收回来，补助给那些表现最好的人，
嗯，
这个表现会是最差的。然后其次的，甚至还没有乱枪打鸟来的好。
嗯，
你干脆随便抽。
希望我老板不要看到这篇研究。
嗯
嗯，
不会啊，如果他看到这篇研究，那他就应该要。全部人都补助啊？
不要，我希望他是精英式的，就只给表现好的。
但是这样对组织来说是最没有用处的，
跟我无关。
哦，也是啦。好，那大致上就是这一篇研究做下来了。反正下面这个如果有兴趣去看他说他的那个研究方法，其实他写的蛮详细的，我觉得可以直接上范科学把这一篇文章找出来看。
嗯，
但是就是字有点多，但是重点就是。整体而言，运气是占，如果说你以个人 为主的话，
嗯，
运气是你最就是
掌握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最大因素。
哎，你讲的很好哎，
你不知道怎么
突然间卡词，我想说要讲一个很帅气的结尾，但是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讲。
嘿，
好，然后呢，这边就是在做最后的一个小总结，就是虽然这个模型很简单，
嗯，
但是它是非常符合八十二式法则的，
嗯，
因为它有抓到一些就是真实社会的经济情况，看起来不是说我就是随便做了一个游戏，然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嗯，
其实哎，有一点 mega 是有抓到的，有 get 到的。另外呢，就是才能呢，虽然对生涯的表现是有影响，但真正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是运气，
嗯，
就最重要还是你这个人运气好不好、啊。但 but 呢，也不是说就是你就完全不用努力，或是就是摆烂，虽然听起来是蛮像这样的，
嗯，
因为就是当一个机会发生的时候，就是有开始要甩甩子的时候，努力的人跟那个才能比较好的人的确有机会甩到比较大的甩子，
嗯，
就虽然运气是，就你虽然可以甩这个甩子，但是你可以用比较好的道具，可能人家是1到6点在甩，你可以从2到6点甩，你就比别人成功几率高了那么一点。
应该说运气本来就是你无法掌控，你能掌控就是你可以努力的那个部分而已吧。
对，虽然那个部分你可以努力的
影响
不是很大，
对，
但是你也只能这样子。
嗯，
另外他其实还有中间我们跳过的一些地方，他就是说就是他其实还有研究产业，就是如果说在好的环境跟好的产业的话，会不会让表现更好，目前是看起来是会
吧。
对，就是如果说整个平均值，因为刚刚的 T 值是 0.6 嘛，他其实还有做一个研究，是假设我们把 T 的平均值提到到 0.7 的话，那每个人的成功几率是会增加的。
嗯，
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或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在一个比较好的团体里面，你的 T 值是相对来说更高的，
嗯，
你的成功几率是越高的。
这个还蛮合理的。
嗯嗯，但这是研究出来，就是的确是有这个倾向。
嗯，
就是在一群比较强的人里面，的确你的成功几率就会比较高。
嗯，
另外就是如果这个产业已经譬如说可能它的产值在下降，它是夕阳产业，或它可能是一个新创产业，是个新兴产业，在这两种不同产业之下的话，如果你是T值比较高的人，在比较好的产业的确会拿到更好的发展。
嗯，
就是也是蛮有点废话，所以也可以跳过，就是的确有这个倾向。
嗯，
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观众留言。哎，有吗？他说什么？
有老铁，
看不到。哦、oh, ，老铁来了。那我们还要后续的闲聊话题吗？还是就只有这样而已？
闲聊话题啊，其实我想说，就是一个很冷门的游戏发了新作。
好啊，你看，
是 Rocksmith， 是 Ubisoft 一个超冷门的游戏，
我还没听过这个。
知道这个游戏的人应该很少，但是
却是 Ubi，
它是 Ubi 的，而且很久没发新作了。然后他发我很，嗯、我自己也蛮惊讶的，所以我还蛮想讲、嗯，就是他是叫那个 Rocksmith，
嗯，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习吉他跟 Bass 的
游
戏，他是认真的，是可以学会的，就是他算是。有点像是早期在 PS2 的时候还有 PS3 的时候有个叫吉他英雄的游戏、
嗯、
然后它会有那个符号，有些就是做成音乐游戏的寓教娱乐类型的一个游戏，但是吉他英雄更简单，它只有四个键要按而已， 它很像是那种初音然后这种街机的那种音乐游戏，但是这个 Rocksmith 它其实是认真的。然后我记得一开始听到它应该是在360时期 Xbox 360时期他就有出过，后来就再也没出了。我后来去查一下，他上一代是在2014年，已经快十年了，他一直都没有出新作。然后他最近他是在发了新闻稿才看到，他就说他出了 PC 版新版的，然后改走订阅制。
他海报好文青哦，
就是他是可以真的让你学会怎么弹吉他的。然后他里面就是会有五，他是有说有一订阅一个月是299台币嘛，然后你可以，他可以把这个 app 装到你的电脑里面，或是装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你再有一把吉他，他就会告诉你说怎么弹这个吉他。然后它里面还有包含非常多，就是演奏模式啊，然后给你评分啊，就做的很像是音乐游戏，但是你用的就是 控制装置是真正的乐器。
它可以串真实的吉他吗？
可以。
哦，好酷。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是电吉他，你是可以把线插在上去、
嗯、
然后你是可以直接弹的。
哦。
所以你就可以认真的学会怎么用吉他。
嗯、
只是用音乐游戏的方法，因为你音乐游戏练再多，你还是不会弹吉他嘛。
嗯、
就像吉他英雄玩战手，我还是只会按那四个键。但是如果你是玩这一款的话，你就是可以认真的学会吉他，而且它是就是它的宣传影片上面有提到说，它就是连怎么拿吉他，然后怎么调音，然后因为它你调完弹了之后，它是用麦克风去收嘛，所以它可以直接判断说，哎、欸，你调的这个音是不是准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按法、啊、你的指法啊，跟一些就是很完整的教学系统，好像都在这个游戏里面。
嗯，
所以是一个很酷的 Ubi 新最新发表，而且超级无敌冷门的游戏，还有居然还有在做，很压抑。
可是它十年前的版本跟这个版本有什么差异？因为听起来它游戏内容很单纯，有点难想象。
我觉得就是 UI 跟那些教学有重新翻修过，
哦、或是曲子的谱面更新吗？
看起来它曲子应该是有很多新歌啊，因为它有说什么有5000多首的歌曲，
嗯，
而且它会因为是订阅制，所以它可以一直加新歌进去，然后好像还有一些排行榜啊，跟就是更多游玩的系统。可能就跟太古达的每一代出来都一样，但是还是会一直买一样。
嗯，
好，就是一个很酷的。最后这个没有，最后直接跟你分享一下。
是什么？
就是
绿角、哦、
绿角的笔记，写的还不错。
那你好，你分享，我还蛮想听这一篇的。
没有，就是他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的收入增加之后，有些钱，因为你在做主动投资，不用做主动投资，你在做投资人，你就会有一个就是被束缚。被一个被约束的观念，
什么？
因为你想嘛、啊，好像虽然现在市况不好讲这个，
对啊，我今天早上打开，我又觉得很惨，比上礼拜五更惨。
在正常还没完，还可以再下去。就是如果是你在有在做投资的人，你就每次你可能在花一笔大钱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说，假设你把它放到市场里，
对，不如放到股票市场里。
当然在去年或前年可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你在今年就想说、啊、你放进去滚，你反正你就是它直接蒸发，你还不如拿出来买东西。
对对对。
就是但是如果在市况好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有觉得说，哎、欸、我有10000块，我有100000块，你再算上杠杆的倍数好了。
嗯，
就是假设我随便讲 eToro 好了， eToro 随便按一下就有5倍，你也不用什么特别认证，然后你去跟他申请还有10倍20倍，是这样。
嗯，
然后呢，再或者是说，你可能是用期货之类的更多的金融工具去做操作的话，你可能一个10000块，你就可以放大20倍，你可以操作20倍的杠杆，就等于说这个等值是200000的一个交易价值在那边，然后就会很就是会变成说，你在花钱之前，如果是比较抠门的人，那就有一种我把这个钱花下去，我不如把这个钱去赚更多的钱，而且如果你又是可能操作绩效比较好一点的人。就会更容易被这个观念束缚。
有人会这样啊，看到一个金额就直接把它换算成几张的台积电，
是这样没有错、啊。但是那个东西也太大张了吧？
就我只是举例啊，就任何一只股票。
对啊，就是会，但是如果尤其是你操作不一定操作好，就有些人会不会觉得这东西如果拿出去滚，我可以滚更多的钱出来。
嗯，
但是就回过头来还是要去想说，那你到底把这钱滚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他绿角，他其实就有写这篇文章，我觉得还不错，是一个他很早期的文章。他最近在 FB 上面又重新贴出来跟大家讨论一次。他其实就讲到三点啊，第一点就是，如果这个就是你要花的这个钱是可以让你的收入继续增加的，那这个钱其实就是该花，譬如去购买我们大人学的课程之类的。
你是大人学的业务啊？
不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提到吗
？A101
对，
职场
大人学没有错。就是一个已经推出非常久而且非常热销的课程，虽然我根本跟这课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自己也没有上过这个课程。
还是等你有流量，你去跟大人学谈一下合作，就让你免费上这个课程，然后你再 push 他，就是你就帮他 出一集一集来推荐他某一个课程，这样帮他导量。
好，也不错。
嗯，
希望他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频道，
就是我们是他的就是忠实粉丝。
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增加到你的专业能力的这种钱啊，我觉得是学习类的啦，或者是依照你的工作，譬如说你可能是行销好了，你就是想要去别的城市看人家是怎么行销的，我就想要去看他那个在那边的地推长什么样子，我就是要飞过去看，但其实也是我觉得是合理的，
那样很棒耶、欸、就是我就可以去什么日本的各种 IP 联名的乐
园，对啊，就是想看这个地推它到底有多大，我
就想去看哥吉拉乐园之类的。
对啊，嗯，就是这种，如果是跟你的专业能力是有关的，或者是你就是部落客，你就是 YouTuber， 你之前就是必须要滑，你就是要增加你的设备，或者是你就是应该要让你的各种，譬如说你要增加各种的题材啊，不同的企划啊。这种钱，然后它是需要投资，这种钱是该花，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让你的收入增加。
嗯，
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更好的生活形态。
嗯，
就是不要去抠说什么，你就明明已经可能你月入已经是10万、20万、30万了，然后在那边吃个100块的便当，然后觉得说哦一餐花到200块就太多了这样子，然后一定要在那边计较说我就是要吃100块这样子。
然后去超商买那个即食食品，就每天晚上9点过后的那个。
我都是会去看那个超商 app 的那个哪边还有什么剩下哦，6折的御饭团，
对对
对，我就在那边吃6折的御饭团，就是可以不用这样，因为实际上来说，你吃下去什么东西，你最后你身体就变成什么样子嘛，
对啊，
所以最后你还是会回馈到你身上嘛，所以就是你如果可以让你有更好的饮食或是生活形态的话，那这些钱其实是值得花的，
嗯。
然后最后就是可以花钱去体验更多的人生啊，但这个就是量力而为。
那我好像看过这篇，
如果你有看过很好啊，就是但是你不会记得，所以我们就是再重新来 review 一次，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目的了，不是吗？就帮我们 review 一些，
或是不是绿角体的，也可能是别人那边看到，
嗯
嗯，人生体验。
对，就如果你可以在你的量，就是你在力所有及的地方的话，就可以去尽量的去多体验，反正你知道。依照现在这个混乱的世道，搞不好明天就爆发战争，或者是就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嗯，
就可以，如果说这件事情不会造成太大负担，他可以尽量去多体验人生，就让自己过快乐一点啊。因为到头来，你赚钱还不是为了让自己快乐？那如果你一开始就过得什么很痛苦、很苦逼，然后你过了40年就说哦，终于存到一大笔钱，然后存了2000多万、3000多万，然后滚下来说啊，我买一栋房子，然后结果你最后人生。过去40年过得非常的不开心，那就说我从70岁才开始过开心，好像有点怪怪，
走不动了。
对，好像有点也是可以啊。
想要体验什么有会有一些就是能力上的限制，
但是不会啊。你看现在是2022年吗？
还是说等 Cyberpunk？
我再过55年，我应该就可以换上一些特殊的装备了吧？就是可以换一些脚啊，一些植入物嘛。
可以换人工膝盖了，那时候我们算是一种 cyberpunk。
这还蛮 cyberpunk 的，我阿妈有换，超 cyberpunk 的，只是她都没有在用而已。她没有更新她的软体，她四肢换了，但是那个脑袋没有换，换的位置没有换脑袋，就是这样，就是就已经看到了一些还不错的文章。
嗯，那看你的老铁们有没有 feedback？ 没有。
其实还有蛮多，那个我们的文章的存量，我已经远大于可以拿出来讲的。
那你可以精选一些。
我已经精选再精选，浓缩再浓缩了。因为我现在还在想怎么样去调控，就是 Notion 跟那个 Obsidian 哦，就是黑曜石那边的比例。
我是不知道两边分别记的是。Notion 是以文章直接转过去，
对，因为 Notion 它比较
Pocket 的那种方式嘛，
Notion 比较适合做一些资料整合，
嗯，但黑曜石是你有整理过的，
黑曜石比较适合，我觉得以具象化的形容来说 ，Notion 它就像是仓库，
嗯，
只是它是很好调整位置的仓库，
嗯，
就因为我是老 Evernote 的用户了嘛，它就是一个进化版的。
Evernote，
但还没有进化到最完美啦。然后黑曜石呢，它其实会比较像是脑袋，
你要自己转译过才能记到黑曜石。
就是它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不用记在脑袋，到底要记在脑袋里干嘛？因为我一开始是用黑曜石去，不然这些东西记在里面也没什么用。可是当你真的开始发现说我要开始记什么东西在里面的时候，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什么需要记在里面的，
而且它比较费工吧？
它比较费工，
嗯。
而且，但是 Notion 跟 Evernote 之前还是会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记得没有用。
搜寻
没有问题 ，Evernote 就其实 Evernote， 我目前最推崇的笔记本其实是 Evernote，
嗯，
因为它的搜寻是 极端强大，强大到爆炸，尤其是在中文搜寻这一块，它是可以连图片里面的 OCR 都出来，然后 PDF、Word、Excel 所有的文字、所有的笔记，你连手写的它都可以辨识出来，所以它的搜寻是超级强大，但是其他东西就烂到爆炸。Notion 就是反过来，它除了搜寻不太行，其他都觉得都很好。
嗯，
所以但是他们一样的问题就是东西会堆在里面没有用。
嗯。
对了，对我的人生没有帮助。然后黑曜石是我想要把东西转进去，但是我又不知道转什么，就是目前卡的
太多东西，
就是 我要记什么在脑袋里面，就是真正值得记的东西，而且是可以互相碰撞出新的东西的。
嗯，
目前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调配这两个软体的比例。
刚绿角这篇很适合做成 shorts， 就是那种抖音式的，就是前面先破题这个主题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三个大方向，就一分钟以内可以这样讲完，感觉这是一个抖音会很好的素材。
这个不是应该绿角他自己来吗？我们怎么可以偷别人的文章呢？但实在是不太好。
但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就是那个应该是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哦，你
就可能只是整理出来。
没有，那我就不知道，我们就换个讲法，再重新讲断点。
对啊，类似这种。
可是我们要专门经营这个
哦
哦，希望如果这些老之后有更多老铁的话，我们就考虑持续往这个频道发展。
你说 shorts 的知识型内容吗？
对，就是如果我的 YouTube 频道一个月可以支付超过15万台币以后，就
太多。我跟你说，那光靠流量不太可能
啊！完蛋了，那我看这辈子没有办法靠 YouTube 退休。
你一定要接业配才会。
没有问题啊，我最会帮 Sharpay 业配，好不好？像本片就没有 Sharpay 赞助，如果 Sharpay 赞助的话，我们在 Notion 上面可以直接折到 5% 折价哦。
Sharpay 可以买？
没有，不行
哦。
但是 Sharpay 可以在 Camera 上面。我们接下来在下一则新创的议题就是Adobe 收购 Figma 那个议题，我们会再聊到 Canva。如果你使用 Sharpay 折价的话，你可以在 Canva 上面拿到 45% 的折价。
为什么那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谈的很
对、啊。
好，差不多。
嗯。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欢迎订阅、按赞、追踪，并开启小铃铛。其实也不用了，帮我按赞就好了。分享给更多朋友看。好，拜拜。
拜。